谢天上的父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地方，引起同心敬拜你。愿你的灵与我们大家同在，让我们有谦卑的心灵分享圣经的信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描述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最中心点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创世纪》第22章，他的独生子以撒献在祭坛上。我们应该说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创世纪》从12章一直记述到25章，就是以22章这一段献以撒的故事作为最高峰。我们打开创世纪22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2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作者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叫上帝考验。这里所用的考验跟试探是不一样的，考验在表达的是一种训练，试探是诱惑。所以考验他在这里讲的是上帝要帮助亚伯拉罕的信仰内涵可以升华，可以提高。上帝不会去诱惑人，雅各书的作者说上帝不会诱惑我们。什么会诱惑我们？魔鬼、撒旦是诱惑我们。所以圣经一提到撒旦、魔鬼的时候，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在说诱惑者的意思，就是撒旦或者是魔鬼。所以上帝不会诱惑人，只有撒旦才会诱惑人。上帝会考验一个人，主要的目的是要使这一个人的信仰内涵能够进步，能够提升。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上帝跟他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疼爱的独子以撒，到他要指示他去的地方，在那里献为烧化祭，作为烧化祭。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以撒是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上帝赐给他，上帝没有说把我赐给你的带去作为烧化祭，而是说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上帝把礼物送给谁，就是那一个人的，上帝没有说那是他的。上帝用这样的话语再让亚伯拉罕知道，我已经赏赐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奉献他作为烧化祭。烧化祭在立位记的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烧化祭。烧化祭就是要把它完全烧掉，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在一些庙口可以看到啊，宰杀牲畜或者祭牲品摆在那里的时候，祭拜完后就带回去，然后大家分着享受。以色列民族在做烧化祭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他是要把牲祭杀死剖开，然后放在祭坛上，把它用火完全烧掉，要完全烧掉，这个叫烧化祭。那换一句话说，他要把它烧的都不存留任何一件东西，不能烧化的就要先把它分开过来。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要把你的独生子，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烧化祭的时候， 其实上帝是在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以撒完全的奉献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从第三节可以看到说，第二天一早亚伯拉罕就开始准备做烧化祭的工作。圣经的作者没有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从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这样的呼声到第二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短促。很多人在探讨这一段时间亚伯拉罕的心境是如何，如果我们把这个角色稍微兑换一下，挪到我们的身上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是彻夜难眠，整个晚上是睡不着觉的，甚至会痛哭流涕的，不要说烧化祭，单单是生病就让我们可以哭得死去活来。那么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你最喜爱的独生子以撒献作烧化祭给我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一件东西收回来。上帝有能力赐给你，上帝有能力把它收回来，这也是约伯在他的经历里面所说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赏赐的是上帝，收回的也是上帝。好，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第二天一早，那这个一直在表示的是什么？亚伯拉罕是毫不犹豫的，他非常清楚本来这个东西就没有的，本来就不存在的，因为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当他100岁妻子90岁的时候才得到以撒，所以以撒的名字叫非常好笑，可笑，因为讲出去给人家听，90岁的老太婆生一个孩子，大家一听都是非常可笑。可是他们得到，当他得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看法，东方的社会包括台湾人早期的社会，大概最近几年都改变，我们都努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子。你问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子，你看人的姓名，特别是女人的姓名就非常有意思，招弟，要招一个弟弟吧。如果看到女人的名字有招弟的，你可以想象她前面全部都是女的，你会看到招弟就是希望下一胎是男的。我们会看到名字蒙奇，我们会看到很多女人的名字亚兰，不是真的，是假的，是准备的。你会看到有很多类似的名字，我们觉得生一个男的，你的终身有所依靠。上帝这一种试验，这一种对亚伯拉罕的考验，其实是要转变他的整个思路，让他知道以撒不是你的依靠，上帝才是你的依靠。上帝有能力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给你最好的一个独生子。上帝要让你知道，即使是最好的，你拥有最好的，也不是你的生命的依靠。生命的依靠的中心在上帝，而不是在人手上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他把仆人带去，把他的独子以撒带到献祭的地方，然后他跟仆人说，你们两个留在这里，我跟孩子去献祭，回来再到你们这个地方了。为什么要把仆人跟他分开？我相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仆人在旁边，他拿起刀子要杀以撒的时候，大概两个仆人就会扑上来，会阻碍献祭的工作。真的要献祭，就要把所有阻碍的可能性把它切除掉，有所犹豫 就会阻碍奉献的意愿啊。那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到七节，以撒有意见。以撒一直觉得奇怪，既然是要献烧化祭，为什么都没有准备牲祭？因为烧化祭就是动物，一定要动物啊，叫做烧化祭。如果是蔬菜水果，叫素祭。素祭就是不用烧的，烧化祭一定是生物啊，一定是动物。那么他就问，既然是要做烧化祭，有木材要做烧化祭，那么这些动物要献祭的动物生祭在哪里？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能说，既然是上帝所讲，上帝一定会准备好。我在读这一段经文，我就一直在想，亚伯拉罕如果跟以撒说，啊，就是你啊，他一定绕跑。如果换我，我拼死也一定会跑掉，我才不会傻到在那里还跟着老爸一起走。亚伯拉罕可能有这样的感想，他不能讲，他只能说这个是上帝的，或者他在说上帝自己会准备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说你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准备你作为今天所要用的。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到上帝指示的地方，献祭在上帝指示的地方，而不是到我们所喜爱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去看第十二章创世纪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所讲的话，你离开你父亲的家，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在这里他说，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将你的孩子献为烧化祭。所以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就准备好祭坛的东西。他用什么方式把以撒绑起来，我们可不知道，但是他把以撒绑好，然后准备要献祭的时候，十二节天使出现。当我们看到天使出现的时候，他跟孩子说，你不可以，跟亚伯拉罕说，不可以伤害这一个孩子，我知道你敬畏上帝，没有把你自己的儿子，是你的独子留住不给。那么这里说敬畏上帝，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中以上帝为最中心，这个叫敬畏，而不是像我们一般在讲要敬畏上帝，然后我们的心中另有所属。如果在讲敬畏的时候，他在表示的就是他实在是完完全全的毫无挂虑的以上帝为他生命的主，上帝说什么他完全接受，这个叫做敬畏。然后他说没有把你的自己的儿子，上帝天使或者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没有说把我赏赐给你的，没有这样讲，他说把你的儿子或者说你的独子留住不给我。换句话说，以撒真的是亚伯拉罕的，但是上帝是要他把最好的奉献出来。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有这样的观念，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你看十三节到十四节，就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看到有一只羊，他的脚卡在树丛里，卡在树上，那么他就知道原来是羊可以作为烧化祭来取代以撒的生命。其实整个圣经的作者就是要讲这里，他要说出以色列民族这个拣选的民族跟迦南地的民族其他的民族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早期的民族早期的宗教信仰有把人杀死当作祭品献给神明。那么以色列民族被上帝拣选以后，为了要表示这个被上帝所拣选的民族， 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就在这一个地方。其他的民族用人来做牲品，但是以色列民族是用羔羊当作牲品，而不再用人来当作牲品。我们如果来翻阅早期台湾的社会的资料，我们会发现有原住民族是用杀人当作牲祭献给他们所敬拜的神或者是祖先。我们翻阅圣经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列王记，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或者是民数记，或者是利未记、出埃及记，这些早期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色列民族用长子，长子在东方的文化社会里面看成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台湾人也是这样，长子是重要，长子不可以离开父母的家。也因为这样，法律上不是摩西的法律上是规定长子可以多分得一份财产。那么台湾人虽然不是用长子，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多分一份财产？长孙。我们有一句话叫大孙丁威镜，大孙丁威镜。那么这个就是跟以色列民族是一样，以色列民族是长子财产都一份，我们是长孙都一份。那么长孙呢，第一个长孙就是无论是谁，你是排行第几，如果下一代你是生的第一个男孩子也不算，要长子所生的孩子才算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哥哥，他都生女的，我是排行第二，我生男的，那么我的孩子算。可是如果我的哥哥他生了一个儿子，比我的儿子年纪还要小好几岁，他也算长孙。长子所生的孩子叫长孙啊，长孙可以多一份财产。很可惜啊，民法修改，所有的孩子也没有用啊，不能多分一份财产。现在的民法一改，男女通通一样啊。那我们的文化传承已经有改变。那我们看到圣经的背景的时代是这一个样子啊，圣经的背景这样。那我们看到它其实最重要在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民族用羊不用人来献祭，就是因为以色列民族是被拣选出来的。我们来看15节到19节，15节到19节，我们会看到上帝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他就做了一次再一次的宣誓，他要赏赐给亚伯拉罕的确实是会实现的。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了解，我们真的是奉献最好的给上帝，上帝绝对不会疏忽我们所做的奉献。因为一个人，当一个人愿意把他最好的奉献给上帝，他已经在表示他确实是敬畏上帝。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会看顾他。我在乡下牧会的时候，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礼拜天在奉献啊，有一天教会的会计人员来跟我说，牧师很奇怪，我们乡下这一个地方也没有台湾银行，我们只有农会，那钱每个礼拜都会接收到奉献，那个钞票都是新的，整张都没有扭曲的，而且都非常平非常整齐。他说很奇怪，如果这里有台湾银行可以了解，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人住在台东，台东有台湾银行，没有住在台东的是在关山，不知道有人每个礼拜跑到台东去换钱， 或者他家里准备了一大堆钱，这个不晓得是哪一位奉献的。我们有固定奉献袋，但是那个固定奉献袋里面突然间发现有一位姐妹长久以来她的奉献袋里面放的钱都是崭新的钱，她就跟我讲可能是某某的，
就都知道了。
有一天我去家庭访问，到他家里去，那刚好有空，就在闲聊的时候就问他这一件事情。这一位姐妹开的是在菜市场开杂货店啊，杂货店我们还叫干妈店啊，杂货店。就问他，你是不是每个礼拜到台东去采购啊，或者去银行换钱？你怎么每个礼拜好像你的奉献钱都是新的？他说，哇，被牧师发现，他才告诉我他是这样子做的。他说他做生意啊，每天菜市场来来去去的人很多，他的杂货店来来去去的人很多，钱一直会来换来换去，找来找去。他说每一天晚上关门的时候，他把收进来的钱捡出最新的，捡出最新，然后用水洒一洒，用熨斗烫一烫。他说把它烫好的时候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圣经或者圣诗里面，把它夹着放着。每一天他取出最新的，淘汰比较旧的，他每天都在比哪一张比较新，哪一张烫的平。然后他说，我把最新的最好的献给上帝，然后第二新的次等的找给客人，最脏的最破的送到农会去存款，最好的献给上帝。因为这一个姐妹这样讲，我开始学习，就从那个时候我才从这一位姐妹的身上学习。我身上有钱，我就把最新的留下了，像农历过年我就会准备一些新的钱放着，每个礼拜奉献。我们很少信徒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最好的献给自己，最烂的献给上帝，因为我们都很会吃定了上帝，觉得上帝是无所不能，垃圾也可以变黄金，所以把垃圾丢给上帝。有一阵子我们的神学院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的，那既然大学考不上，不如去读神学院好了。然后我们把最烂的丢给神学院，我们在期待得到最优秀的牧师传道者，这是非常愚蠢的看法。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堕落，你去翻一翻就知道，那些传道人都是当时的垃圾丢出来。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和平教会有最好的传道者，他是最优秀的奉献给上帝，你应该珍惜。我相信因为我们和平教会奉献最好的给上帝，上帝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应该献上感恩。一起来祷告。感谢全能的父上帝，你把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透过这样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我们感谢你把最好的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爱，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复活，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希望的亮光。谢谢你这样疼惜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所读的经文知道怎样来回答上帝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